朋友平安，很高兴你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罗祖成牧师，他用神的话语勉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晚已经是我们这个奋兴会去到第六个晚上，
今天晚上已经是我们奋兴会的第六晚。
我望落去的时候都真的见到很多熟口熟面的，
看起来很多人真是很练熟。
我相信还有因为他们起码那个位置不动的，
好像有些人没有动过。
六个晚上都在一个位置，
六个晚上都坐在同一个位置。
我想问一下，我们当中有几多弟兄姊妹你是来足六个晚上奋兴会的，举手看看
有多少位已经来了六晚的，举手看看。
楼上就少啲，楼下就好多噃啊！
楼上比较少，楼下很多。
我非常之佩服弟兄姊妹。
我非常佩服大家。
我冇办法，实要嚟。
我没办法，我一定要来。
但系你哋咧，冇应承过任何嘅人，但系你哋晚晚咁样出席。
你们没答应过谁，但是你们每一天晚上都来。
其实我相信真系唔简单。
我相信今次真是不简单。
有时热到死，
有时候太热，
有时大雨又大风，
有时候大雨大风。
但系风雨不改嘅，见到你哋六个晚上都系咁样嚟。
但是你们是风雨不改，六天晚上都来。
我觉得我自己嚟讲喺呢六日里边咧，我好似度日如年咁样。
我自己感觉是这六天真的度日如年。
差唔多瞓醒觉咧，又谂住又嚟啦。
然后睡醒就想着要来了，
要预备啦，
要预备啦。
咁好在我嘅好同工咧，就前晚提醒我。
幸亏我的好同工前晚提醒我。
佢话你过完第五晚之后就好快噶啦。
他说你过了第五晚就很快了。
希望咧，今日我哋第六晚啦。
希望是这样，今天已经是第六晚。
但系无论点咧，其实我系虽然系有少度日如年，但系我个心情系好兴奋。
但不管怎么样，虽然身体是比较累，但是心里面是很兴奋的。
因为我见到有咁多嘅弟兄姊妹，佢哋对神嘅话语嗰种个渴慕咧，对我系一个好大好大嘅鼓舞。
因为看见这么多弟兄姐妹对神话语的渴慕，真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一个讲道人最紧要嘅就有听道者。
讲道人最要紧的就是有听道者。
特别我喺度望落去嘅时候，见到好多弟兄姊妹咧，就即系好聚精会神咁听嘅时候，对我一个好大嘅 energizer， 俾我好多嘅能源。
特别是看见大家那种聚精会神的态度，真的给我很大的力量。
我深深相信上帝会好大嘅赐福我哋。
我深深相信上帝会大大的赐福我们。
我个师母跟咗我嚟六晚啦。
我的师母跟我来六晚啦。
啊，佢翻去都复兴咗。
他回去也复兴啦。
我个仔讲噶。
我的儿子说的。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嘅问题。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今晚在座中，无论是在这个礼堂里面，或者在其他转播站的弟兄姊妹，
在座的或者转播站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有没有人是从来没试过被人伤害过的？
有谁从来没有给人伤害过的？
无论是那个的这个言语上面啊，或者是肉体上面，
不管是言语上的或者是肉体上的，
有没有人是未被伤害过的？
有谁从来没有给伤害过的？
举手看看，
举手看看。
哎呦，全部都受伤的人啊，
全部都是受了伤的人啊。
请问你哋点样去对待嗰啲曾经伤害过你哋嘅人？
请问你们是怎样对待那些曾经伤害你们的人的？
请问一班已经好明白经历紧上帝怜悯嘅救赎嘅人？
请问一班已经很明白也经历着上帝的怜悯救赎的人，
佢哋又点样嘅嚟到去对待呢一个嘅佢嘅仇敌呢？
他们又是怎样去对待那个他们的仇敌呢？
保罗的答案很清楚。
保罗的答案很清楚。
罗马书第十二章。
罗马书第十二章。
第十四节他这样讲。
第十四节说。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
十七节他这样讲。
十七节说。
不要以恶报恶。
不要以恶报恶。
十九节他这样讲。
十九节说。
不要自己伸冤，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
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
听凭主怒。
第二十节佢咁样讲，
二十节说，
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
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
若渴了就给他喝，
若渴了就给他喝。
嗱，对保罗嚟讲其实好简单嘅啫喎。
对保罗来讲就是很简单啦、
啊。嗰啲伤害我哋嘅系我哋嘅仇敌嚟讲。
那些伤害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仇敌。
以上读嗰几节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要饶恕佢哋。
以上念的圣经告诉我们要饶恕他们。
唔单止咁样，我哋仲要爱佢哋。
不单止，我们还要爱他们。
听起上嚟真系好伟大啊！
你说听起来真是很伟大。
讲下就得咯，
讲就容易。
真系要我哋用生命嚟到去实践嘅话，就都唔容易。
要以生命去实践就不容易，
除非有神迹咧。
除非有神迹。
你讲得啱啊！
你说得对，
真系需要神迹啊！
真的需要神迹。
如果冇神迹，根本上做唔到头先以上讲嘢。
没有神迹，根本没有办法做得到以上的事情。
但弟兄姊妹，你知唔知啊？
但是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
当你成为基督徒嗰日，
当你成为基督徒那天，
呢、这、一个嘅神迹已经发生咗啦。
这神迹已经发生了，
嗰、那个经历已经产生咗啦。
经历已经产生了。
我哋未讲过神迹之先，我哋睇另一个问题。
没讲神迹之前，我们先讲一个问题。
究竟一般人点解当我哋被伤害嘅时候，我哋会有一个好大嘅报复嘅心理？
究竟为什么一般人被伤害嘅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报复嘅心理啊？
我哋要咬住唔放，好似唔做，即系唔打翻佢唔得。
我们要死咬不放，不还击他不行。
我觉得一般人有三个原因。
我觉得我们一般人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公义的问题。
第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公义的问题。
嗱，你咁样伤害我。
啊，你这样伤害我。
咁样侮辱我。
你这样侮辱。
咁样嚟到欺凌我。
这样来欺凌我。
呢啲咁嘅行为啊，本身就系非常嘅无理同埋罪恶。
这样的行为根本就非常无理，根本就是罪恶。
系错嘅，
是错的。
故此你咁样做法嘅时候，你要为到你所做嘅罪行承担后果。
故此你这样做，你就要为了你所做的罪行来承担下后果。
于是乎，我憎恨你好。
于是我憎恨你好。
我闹你好。
我骂你好。
我同你搞对抗好。
我跟你搞对抗好。
啊，搞到你鸡犬不宁都好，
搞到你鸡犬不宁好，
是你配得的，
是你该得的，
因为你得罪了我，
因为你得罪了我，
你做了衰嘢，
你做了衰嘢，
于是乎呢，
于是乎呢，
你是活该，
你是活该。
如果我不报复，
如果我不报复，
我不做一些反击的话，
我不加以还击的话，
罪恶就似乎逃之夭夭啊！
罪恶就好像是逃之夭夭。
这个世界公义何在啊？
这世界还有公义吗？
所以我一定要反击。
所以我一定要反击。
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这是头一个原因。
为公义的缘故。
为公义的原因。
其实为自义的缘故。
其实是为了自义。
第二个我们要报复的原因。
第二个我们要报复的原因。
就是一种所谓受害者的心态。
就是一种所谓受害者的心态。
你做呢啲嘅衰嘢做喺我身上，
你把这样差劲的事情做在我身上，
你咁样嚟到伤害我，
你这样伤害我，
我就系受害者啦。
我是一个受害者。
你对我不仁在先，
你对我不仁在先，
就休怪我对你不义在后啊！
就休怪我对你不义在后。
于是乎咧，我哋见到荷里活有一套电影叫做《The First Blood》啊，即系第一滴血。
于是我们看见这个好莱坞不是有一套电影叫《第一滴血》？
我哋其实个意思就系话，我哋大家相安无事嘅。
意思就是说我们相安无事，
人不犯己啊，我不犯人咁啦
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于是乎咧，你使到我流第一滴血，
你让我流出第一滴血，
于是乎我就可以大义凛然地。
于是我就可以大义凛然的。
以暴易暴，
以暴易暴。
你留我一滴，
你留我一滴，
我留你两滴，
我留你两滴。
啊，以恶暴恶，
以恶暴恶。
无论我点样嘅反应，
不论我怎样反应，
我点样嘅策略，
我用什么策略，
乜嘢嘅手段，
用什么手段，
你都唔怪得我，
你都不能怪我，
因为 你不人在先，
因为是你不人在先，
我是受害者，
我是受害者，
受害者大晒，
受害者最大，
明白吗？
明白吗？
啊，这个就是个受害者的心态，
这就是受害者的心态。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机会来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报复回。
所以人家伤害我们，我们一定要找机会来报复。
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是那个自尊的问题，
是那个自尊的问题。
当你这样来到欺凌我，
你这样来欺凌我，
做埋啲咁嘅事情喺我身上，
连这样的事情你也做在我身上。
我唔反击嘅话，
我如果没有反击，
我咪好似显得好懦弱啊，好无能咁咯。
我不是太懦弱、太无能嘛？
我嘅颜面何存啊？
我的颜面何存？
我个尊严去到边啊？
我的尊严跑到哪里啊？
所谓有仇不报就非君子啊！
所谓有仇不报非君子
啊！我一定要嚟到反击，
我一定要反击。
故此到某个程度来讲，当我们去报复，我们用手段去报复的时候，是好像喂养着我们那个的自尊。
所以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用那个报复的手段去做出来的时候，好像在喂养我们的自尊，
让我们的尊严好像好过一点，
让我们的尊严好过一点。
所以以上的三个原因，
所以以上的三个原因
都是一般的人对着那个你仇敌或者是伤害他的人，他们咬住不放的原因，
都是一般人对仇敌对伤害他们的人咬住不放的原因。
我们需要神迹，
我们需要神迹
先能够拆毁头先嗰三样嘅原因，
才可能打破刚才这三个原因，
先至能够好似保罗所话嘅，我哋可以爱我哋嘅仇敌，可以饶恕我哋嘅仇敌，
才能像保罗所讲的，我们可以爱我们的仇敌，可以饶恕我们的仇敌。
头先我话过，当你成为基督徒嘅时候，嗰、那个咁劲嘅神迹已经发生咗喺你身上。
刚才我说，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那个很厉害的神迹已经发生了。
咁你话喺边啊？喺边啊？
你说在哪？在哪？
你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
你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
本身就系已经非常之大嘅神迹，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
你有冇谂过？
有没有想过？
啊！整个救恩点解会临喺你嘅身上啊？
整个救恩怎么样会临到你身上？
你点解会成为基督徒啊？
你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
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
罗马书第一到第十一章，
好详细嘅话俾我哋知，
详细的跟我们讲。
开始嘅时候，佢话全世界嘅人类啊，都活喺嗰个嘅呢、这个嘅自私嗰、那个嘅活逆嘅罪恶里边。
一开始就说全人类都活在自私叛逆的罪里面，
佢哋不虔不敬。
不谦不敬，
连埋嗰啲所谓上帝嘅选民都冇例外啊！
连那些所谓上帝的选民也不例外。
世人都犯了罪，
世人都犯了罪，
没有一人，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连一个都没有。
世人配得嘅系上帝嘅愤怒，
世人配得的是上帝的愤怒。
配得的是上帝将来那个的愤怒的审判，
配得的是上帝将来那个愤怒的审判。
活在一个完全绝望的光景里面，
是活在一个完全绝望的光景里面，
等待经历上帝的愤怒，
等待着经历上帝的愤怒。
但是上帝这位公义的上帝，他不单只是公义，他也是慈爱的上帝。
但是上帝这位公义的上帝，他不单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
他爱世人，
他爱世人，
他为世上的罪人开一条出路，
他为世上的罪人开一条出路，
一条救恩的路，
一条救恩的路。
于是乎他策划整个救恩，
于是他策划整个救恩，
然后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就这个救恩，
然后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成就这个救恩。
由策划到成就完全同我们没份，
从策划到成就跟我们完全一点关系
没有，我们没参与过任何事，
我们没参与过半点，
完全是上帝的作为，
完全是上帝的作为。
然后就好似一个非常之珍贵恩典的礼物摆我们面前，
然后就成为一个非常珍贵的恩典的礼物放在我们面前。
人只要相信接受这个的救恩，
人只要相信接受这个救恩，
相信耶稣基督爱我们，
相信耶稣基督爱我们，
甚至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甚至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救恩就临到我们生命里面，
这救恩就临到我们身上了，
是不是？
对不对？
这个就是大家的理解了，
这就是我们的理解吗？
你可以说 咩叫神迹？
什么叫神迹？
系上帝神佢自己嘅作为。
这是神上帝自己的作为。
咩叫做喺我哋生命里面发生嘅神迹？
什么叫我们生命里头发生的神迹？
就系上帝做喺你哋生命里面嘅作为。
就是上帝做在你们生命里头的作为。
你嘅得救，
你的得救，
完全是上帝做在你生命里面的作为，
完全是上帝做在你生命里头的作为。
是不是先？
你是前面
好像我们做了一点点，
好像我们也做了一点点。
啊，没错，整个救恩啊，耶稣的钉死啊等等，哇，好辛苦，好我知道这个完全明白。
不是，整个救恩耶稣钉十字架好辛苦，这一切我都明白。
但如果我不去信的时候，那么救恩就不临到我身上了。
那要是我不去信的话，那救恩就不临到我身上了。
那我做了一样
东西啊。那我起码做了一点。
只能我信了啊。
至少我信了。
那我记得我读方法那年，我四个同学一起听布道。
我记得我们念中午的时候，四个同学一起去听布道会。
得我个信啫噃，
只有我一个信啊。
佢三个都唔信，
其他三个没有啊。
当时我够谦卑，
当时我够谦卑，
分析力够强，
分析力够强。
然后我就接受耶稣做我救主，
然后我就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
弟兄姊妹啊，
弟兄姐妹啊，
你记唔记得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点讲啊？
你记得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什么？
你们得救是本乎。
你们得救是本乎，
也因着信，
也因着信，
吓、啊，大家明白啦，系咪？
大家明白啦。
这信啊，
这
信
指的是信，
不是出于自己啊，
不是出于自己啊，
乃是神所赐的，
乃是神所赐的。
你睇到吗，弟兄姊妹？
你看见没有，弟兄姐妹？
上帝厌恶憎恨骄傲。
上帝厌恶憎恨骄傲，
连你自己想话好骄傲地讲系我靠我自己信耶稣嘅，佢连呢个机会都唔俾你。
连你自己想要很骄傲地说我是靠自己来信耶稣的这个机会，他也不给你。
连呢个信啊，都系神所赐俾你嘅。
连这个信也是神所赐给你的。
你睇到呢个神迹吗？
你看见这神迹吗？
整个救恩由头到尾，全部是神做在我们身上的。
整个救恩从始至终，完全是神做在我们身上的事。
我们信耶稣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神迹。
我们信耶稣本身这件事就是极大的神迹。
而我们就要靠信耶稣这个这么伟大的神迹，来去对付我们里面那种憎恨的心。
而我们就是要靠信耶稣这个那么伟大的神迹，来对付我们里面那个憎恨的心。
我们那种想报复的心。
那种想报复的心。
我们看看，怎样靠信耶稣这三个字，这个神迹，来去对付我们那个憎恨的心。
我们看怎么样靠信耶稣这个神迹来对付我们里头那个憎恨的心。
什么叫信耶稣？
什么叫信耶稣？
哎，很简单，信耶稣啊，基本上就是我相信耶稣好爱我。
你说哎，很简单，基本上就是我相信耶稣很爱我。
什么叫真正的信耶稣？
什么叫真正的信耶稣？
信耶稣不单止爱我，
信耶稣不单爱我，
他更加为我的罪被钉死，
更加为了我的罪被钉死。
于是乎，我觉得他好爱我。
于是我觉得他好爱我。
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觉得
信耶稣的
主耶稣好爱他，
耶稣好爱他。
对一个好爱你的人，你好自然的就有爱的回应。
对一个很爱你的人，你很自然就有爱的回应。
我们爱耶稣的说话，
我们爱耶稣的说话，
爱耶稣的教导，
爱耶稣的教导。
我们喜欢看到耶稣那种的生活，
我们喜欢看见耶稣那种的生活。
我们很想来到仿效耶稣，
我们很想仿效耶稣，
是吗？通常爱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动作的，
对不对啊？爱一个人一般都有这样的动作的，
他的生活方式，
他的生活方式，
我们都想来去仿效，
我们也要仿效，
因为我们爱耶稣，
因为我们爱耶稣。
你看现在很多青年人他们所谓的偶像，
你看现在青年人他们所谓的偶像
啊，当他们很喜欢一个偶像的时候，
当他们很爱那个偶像的时候，
那个偶像这样梳头，
那偶像这样梳
头，他也这样梳头，
他也这样梳头，
这边分界
啊，这边分界，
他也这样分界，
他也那边分界。
那个偶像喜欢黑色，
那偶像喜欢黑色，
他又喜欢黑色，
他也喜欢黑色。
那个偶像喜欢那只牌子的波鞋，
那偶像喜欢那种的牌子的球鞋，
他偷去抢都要 整班队咁啊波鞋翻嚟，
又偷又抢，还是要穿一对。
你明白吗？所以因为你爱嗰人，嗰人嘅时候，你就好想仿效佢。
你明白吗？当你爱那个人，你就很想仿效他。
难怪今日好多嘅嗰啲嘅品牌咧，都要揾所谓代言人啊。
难怪今天好多品牌都是要找代言人
啊，以致嗰啲咧就偶像派嗰啲嘅明星咧，就成为乜乜乜嘅品牌嘅代言人。
以致那些偶像派的人就成为某某牌子的代言人。
嗰啲嘅广告商就系捉住人呢个心态。
那广告商就是抓紧人的这种心理。
当你系爱嗰个人嘅时候，
当你爱那个人，
你就好想模仿佢，
你就要模仿他，
好想学效佢，
学他。
他用那个洗头水，
他用那个洗头水，
你几大都跟住一齐买洗头水，
你也跟他买，
就系咁简单啫嘛，
就那么简单。
当你知道你系爱耶稣嘅时候，
当你知道你是爱耶稣的话，
你就好想模仿佢，
你就好想模仿耶稣。
请问耶稣喺世上嘅时候，佢有冇仇敌？
请问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有没有仇敌？
佢点样对待佢嘅仇敌？
他怎样对待他的仇敌？
这个就是我们仿效的对象，
这就是我们仿效的对象。
其他的我们不讲，
别的我们不讲，
讲最震撼的场面，
讲最震撼的场面。
当耶稣被钉在这个木头上的时候，
当耶稣被钉在木头上的时候，
下面那些人在望的时候，
下面的人在那边仰望。
喂喂喂，你说是犹太人的王，
哎，你说你是犹太人的王。
喂喂喂，你说你是神的儿子，
哎，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又说救有得救到人，
又说你能够救人。
你下来啊，救下自己啊，
下来救救自己吧。
你明白吗？
你明白
在那个困难环境，那么痛苦的境况里面，
在那个困难的环境，那么痛苦的情况，
六七寸的长钉钉穿双手，钉穿双脚，
六七寸的这个钉子钉破手脚，
身体的体重将那个伤痕撕裂到极度痛楚，
身体的体重把那个伤口来撕裂，非常的痛楚，
仲俾人下面讲埋啲咁嘅风凉话，
还有人在那边讲这些风凉话。
换着我的时候，我一定会大声同天父祷告。
如果是我，我一定高声地向天父祷告。
天父啊，地裂天崩，吞咁几个啦！
天父啊，地裂天崩，吞掉好几个吧！
行雷闪电，行雷闪电劈咁几个，
行雷闪电击倒几个。
呢个系我同你可能会做嘅，
这是你跟我可能会做的。
喺一个咁大挑衅嘅一个咁嘅环境，咁痛苦嘅时候，
受这么严重的挑衅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这样做吧？
但耶稣点做？
但耶稣怎么样？
耶稣点做啊？
耶稣怎样做？
父啊，赦免佢哋。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弟兄姊妹啊，呢句说话
姐妹
震撼咗多少嘅良心？
这句话震撼了多少的良心？
让我哋睇见主耶稣佢嘅大爱。
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的大爱。
让我哋睇见我哋嘅主，我哋好爱嗰个主，佢点样对待佢嘅仇敌？
让我们看这位我们那么爱的主，他怎么样对待他的仇敌？
嗰班完全毫无情、完全唔留手嘅咁样嚟到辱骂佢嘅嗰班嘅仇敌。
那班不留情、不留手辱骂他的仇敌。
主耶稣话：饶恕佢哋啊！
耶稣说：饶恕，
因为佢哋所做嘅，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我们爱耶稣，
我们爱耶稣，
我们想仿效耶稣，
我们想仿效耶稣。
耶稣饶恕他的敌人，
耶稣饶恕他的敌人。
你同我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你跟我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可以来到跟随他这样做，
可以来跟随他照样做，
因为你信耶稣，
因为你信耶稣。
信耶稣这个的神迹，
信耶稣这个神迹。
第二方面可以怎样帮我们？
第二方面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
什么叫信耶稣？
什么叫信耶稣？
就是相信耶稣他怜悯我，
就是相信耶稣他怜悯我。
不单止相信耶稣为罪人而死，
不单相信耶稣为罪人而死，
你信耶稣很重要的就是你相信耶稣是为你的罪而死。
你相信耶稣很重要的就是你相信耶稣为你的罪而死。
忽然间不是第三生了，是第一生埋身了，对于自己啊，
不是第三生了，是第一生了，是自己了。
这个是不是信耶稣啊？
这是不是信耶稣
啊？当主耶稣这样为你死的时候，你是怎样的光景啊？
当主耶稣为你死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光景啊？
我们在罗马书第五章就分析过了。
我们在罗马书第五章已经分析过。
保罗说我们是什么光景？我们是一班软弱不虔不敬的罪人。
保罗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是软弱不虔不敬的罪人。
你看见我们在那个还是叛逆神的时候，
你看当我们还是叛逆神的时候，
神叫我们去东我们去西，
神叫我们往东我们就往西，
我们按着自己的私欲来去做事，
我们按自己的私欲做事，
完全违背神的心意，
完全违背神的心意，
我们这样来伤害神的心，
我们这样来伤害神的心，
但是他仍然的宽恕我们，
但他仍然宽恕我们。
故此我们这班领受神怜悯的人，
我们这班领受神怜悯的人，
经历神怜悯的人，
经历神怜悯的人，
很自然就会流露出怜悯其他人的心，
很自然就会流露出怜悯其他人的心。
这个就正正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讲，
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讲的，
是吧？我们知道第十二章里面讲很多很难做的事，
我们知道十二章第一节讲了很多很难做的事，
但是保罗旗帜鲜明的举起第一节，
但是保罗旗帜鲜明的举起第一节，
你们做这么难的事吗？
你要做这些困难的事吗？
保罗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去劝你们，
保罗说我以上帝的慈悲来劝你们，
因为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已经很清楚将上帝的慈悲毫无保留的来到去分析出来，
因为第一章到十一章已经毫无保留的把上帝的慈悲分析好了，
故此我们活在上帝慈悲里面的人，
故此我们活在上帝慈悲里面的人，
只有一个的生活态度，
只有一个生活态度，
就是以这种的慈悲的心，怜悯人的心去对待其他人，
就是以这一种慈悲的心，怜悯人的心去对待别人，
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就是正正需要这种的慈悲的心，
真正就需要这种慈悲的心。
慈悲是我们不配的，他给了我们，
慈悲就是我们不配，但是他仍然给我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